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若毅，欢迎收听《若毅不绝》。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若毅，欢迎收听《若毅不绝》。那若毅今天要访问一个对台湾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对我也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他是我的朋友，但同时他的报道也对台湾产生非常非常重大的影响。他就是知名的记者，然后也是《镜周刊》的记者，这样介绍对吧？
你有发现我现在表情就是很震惊吗？
对啊，为什么震惊？
因为你讲前面讲有点太浮夸了。
哎、你可是有写报道让总统分享的人呢。
真的吗？
对啊。
哦、对啦对啦。
好，我先好好介绍你，就是蒋怡婷。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婷。
怡婷最让人知名的这个报道应该就是 Deepfake。 对，就当初把这个小玉 Deepfake 报道出来，就是靠怡婷的这个一整个努力卧底，
还有同事们
同事的一起。 对，然后还有后来台版的这个 N 号房事件。对，所以就是关心各种关于性的议题的报道都是从怡婷这边调查出来的。对，所以我刚才讲啊，你因为你的 Deepfake 的这个报道让蔡英文有分享。对，然后后来也影响到立法院修法，关于性私密影像的修法变得比较完善，其实整个力量推动你跟你的同事们开启第一枪，对吧？
其实那时候是真的比较少台湾有人就写到这个议题。
对、
对，但刚开始做的时候那个点阅率也是很差
很差。
对，
对，但是后来大家至少有卷起这个力量这样子。
对对对，后面就觉得因为随着小玉被抓到以后，大家就发现说哦，就是这个议题原来这么严重这样。
那时候我们有稍微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整个事件主角是小玉。
对，
这个是个很重要的转捩点，
就是出乎意料。
对，就是那时候我很私心的这样想，好险是小玉。我的想法是，原因很简单，这样我当然这样想法有点恶毒，就是因为如果这件事情是一个 nobody 的话，那这件事情就会可能没有大家关注。但是因为是小玉，所以所有人都关注这个东西，所以让这件事情的修法跟关注度推了很大的一把。就是讲起来有点悲哀，但是我觉得跟他是谁有关系，
而且也跟他的这个职业也很有关系，因为他其实刚好影响到都是他的同僚啊。
对，对，因为那时候等于是很多他的
同业
的人，
对，
有也是受害者。
对，
而且那些同业们跟他是认识的，
有些甚至可能是朋友。
对，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令人很我觉得很瞎的事情。对，好，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细谈。我想先谈一件事，就是怡婷虽然是一个很知名的记者，但更重要的事情是他其实是我的好朋友，而且我们是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
对
对，就是好到就是他会帮我庆祝生日。
对，我们还一起过了圣诞节。
对，我们一起过了圣诞节，然后生日，就是这当然是一个很亲密的朋友们才会这个样子嘛。
对，
那如果观众比较耳熟能详的话，就是这个吴学展，他比较常在我节目里面出现。那我是因为吴学展关系认识了怡婷。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认识是什么时候。
我其实不太确定日期，但应该是也是几年前而已吧，其实没有非常久以前，
没有很久。
对，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好像就是在湿地，
在湿地。
对， 对，然后好像我们还在就是讨论说如何用宪法的方式去让一个女生觉得你很有趣。
那个还没有，那个是后面。
那是后面吗？
我们第一次是在湿地，然后那时候是湿地一楼B1 有办一个 party。
哦，
什么 party 我都忘记了，反正就一堆人有来唱歌。
对，
有饶舌歌手 Joey 他们来到唱歌，就在喝酒那样子，然后在那天认识你。然后后来是有一次也在湿地一楼，然后是设定一个情境，就是如何用宪法大法官解释把妹。
好像因为我们那时候都很，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你有没有你是不是啊？但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我们还蛮热衷于就是讨论交友软体的话题。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示范怎么用大法官解释把妹这件事情，然后怡婷就扮演那个妹。
对对 对， 对，
然后听完之后显然没有被撩到，
但是获得了很多知识。因为我记得你在讲那个保养品化妆品的那个十字
解释。对对对对 对，
对，
那个跟言论自由有关的事情。
对对对，
所以比方说这还是有印象的嘛，是有记忆的。
没有没有，这我记忆力好。
比方说我也没有特别的打中，但是因为你记忆力好的关系，所以记得这件事情。
没错。
OK， 但我们平常除了就是我们很要好之外，我们其实最常一起做什么事情？
我们最常一起，
但我们今年可能比较少这样子，
就唱歌吧，
就唱歌。对，我们其实最常，虽然怡婷是一个很这个知名的调查报道的记者，但平常我们最常相处的状况就是唱歌喝酒。
对
对，就是严格来讲他算是我的酒肉朋友之一这样子。
因为刚好那一个阵子就是都是我们可能像我自己就是刚分手，然后
我也是
对，然后我们就是比较还在寻找人生的方向，
对，然后所以大家就在那个时代就是在那个时间点就一直在唱歌这样子，
对，那很开心，
对，非常非常开心，对，所以大家应该听到这边就会知道说我跟怡婷其实是一个感情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这样子。
嗯，
那当然因为怡婷她之前其实还上过法科电台，上过两次，
嗯，
的意思就是讲 deepfake 嘛，意思就是讲台北N号房事件，
嗯，
对，但其实都是讲比较多的议题，嗯，但其实我觉得蛮多观众其实对你这个人本身也非常非常好奇，
嗯，
就是你为什么会想要当记者这件事情，
嗯，
要不要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好比说你大学，其实大学你并不是新闻系的嘛，对不对？
对，我念的是公共行政，
嗯，
对，是在念政大念的，然后，嗯，那时候其实也就是也没有想很多，其实就是填志愿的时候填进去的，
嗯，
可是实际上念了以后发现其实就很多是在讲政府政策啊，然后学了很多法律，什么行政法、宪法，嗯，
感觉很无聊吗？这样子
就很难，你知道行政法就是很难，
嗯，
然后加上那几年又是台湾社会运动真的很蓬勃的时期，就是美丽湾啊，然后王家，然后我记得我每一堂课都跟老师就是意见不同。
这什么意思？你意思是说因为我们在念大学的时候确实是台湾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状况，
对，
但你在上那些课的时候，那些课不免的一定会提到一些社会议题嘛，
对
对，宪法跟行政法，
对，
那所以那时候老师都是很跟你相反立场的，
几乎立场的话也是有像杜文林老师，他是一直都在做环境运动
的，啊，对对对 对，
可是像很多时候从公行的角度来看都会觉得比如说冲突管理我们要求就是走到一个平衡，
嗯，
就是你要这边50这边50，然后我们要取得，嗯，我们会用一个模型然后找到一个中间点，
是是是，
可我那时候就会觉得啊，如果政府就是错的，人民就是弱势的，为什么我们要找到平衡，
对
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就常常就是我的老师都会说啊，你真的是我们班正义感最强的人。
就这样，你上课是会站起来跟老师吵吗？
不会，我就会举手
啊，
就是比较小班课的那一种。
有没有什么例子，就是老师讲了什么东西然后你就举手？
我没有老师讲什么东西举手，嗯，但是我之前就是在学校做校讯记者，然后因为政大是一个很湿滑的地方，然后那个
到湿滑，你是在讲吴思华这个校长还是他真的很湿滑？
他真的很湿滑，
因为政大很常下雨，
对，然后那时候也是吴思华在当校长，所以我在学校就跌倒了很多次，嗯，真的是跌倒就是我尾椎还骨折那种程度，
可是我就我的印象，
对，
因为我们认识到现在，嗯，我就记得你蛮常跌倒的。
没有，我现在长大。
这可能是这是湿滑的问题还是你个人的问题？
是湿滑的问题。
但尾椎骨折，
对，
你尾椎骨折有怎样吗？就是你有特别因此行动变得麻烦之类的吗？
就是屁屁会酸酸的这样子。
Okay,
就是对，然后到有一阵子就是只要开始下雨的时候就觉得
哇，所以你是一个可能可以免疫的状态。
我不知道欸，但那时候我去看医生，医生就说哦，那个你的尾椎就是比别人弯一点。其实还好，嗯，很多人都这样。
OK， 所以这个湿滑造成你身体影响可能还好这样子。
对，但是我就对这件事情很在意，我就会觉得我需要去跟校长讲这件事情。
OK，嗯，
对，我会想要跟他说，你不应该花钱去盖水岸电梯，你应该要整治你的这个道路。
OK， 这边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并不是大家都是政大的嘛，就政大他们盖了一个水岸电梯，然后我去过政大，那个电梯应该是想要连接宿舍那个地方嘛。
艺文中心，
然后让大家就是可以直接搭那个电梯就到下面，不需要走那个山坡。
对对对。
那为什么大家政大的学生为什么都觉得浪费钱？
那时候会觉得那边就是你盖那边干嘛，就没有人会去用啊，
本来就不会有人去用那样子。
对，但我不知道现在，因为现在整个政大就是包含什么图书馆什么的，可能它现在是整个规划也不一定
是。
但在我们当时，我们真的觉得那就很好笑，我们就还会写歌去笑他这样子。
啊，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想要去，就是去。可以做这件事，后来我就发现当校讯记者是有直接跟校长有吃饭的机会。
OK， 所以你就跟他吃饭了。
对，然后就
那你做了什么事情？
就我也有就是当面去反映这件事情。
那校长当下是说什么啊？我们会改善什么之类的吗？
其实我也忘记了，好像也是一种就是很随便的，就是帮你
敷衍过去了。
对，可是因为那一次的经验，我就发现哦，就做这个工作其实是可以直接接触到你真的很想问问题的对象，而且你是有这个权利去。问他的，就你不是只是一个一般的就是在那边一直跌倒的学生，就是你有一个机会是可以跟，就是因为身边很多人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因为其实你只要在下雨天的时候在行大前面，你坐在那边看，就很多人从那个斜坡这样摔下来或者滑出去这样。
但这听起来其实有点好笑
对，因为我就是因为我的朋友们就也常常跌倒。
OK，
对，
所以你就是跌倒骨折之后你就有机会见到校长，
对，
然后去改变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打断骨头颠倒勇嘛。 马英九这时候就会这样讲，
好像是哎、欸，
对，
就是对，跟一个跟骨头有关的故事，哎、欸，我没有想过。
好，哎、欸，那就是反正你做做这件事情之后，你就觉得哎、欸，在当校内记者是有用的，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即便你读公共行政系，所以但是其实因为这件事情，让你觉得好像当记者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
对，会觉得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当然，因为在当校训的时候，其实也访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像传院的朋友在做他们的毕制啊，然后采访他们等等，就会觉得哎、欸，接触到很多不一样的人。
例如有什么比较令你印象深刻的？在大学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我还第一次出差去采访我们的那个杰出校友，他叫黄森松，是第一个做台湾的那种社区报，在美浓
哦，
对，所以那时候我还去到那个地方跟他做采访，
所以那时候就是一个校园记者，
对，
但是你跑到高雄去采访他，
对，然后真的去到他家，然后听他讲说他那时候怎么样，因为他是新闻系，然后林怀民也是新闻系，所以他们那时候是同一个年代的人，就在讨论说哎、欸，台湾要怎么样发展啊，然后要怎么样在地区去做一个就是更民主化的一个事情这样子，然后觉得哦很有趣耶，就是从来没有真的接触过这些人、
欸、你觉得有趣的点是什么？是从你被从你身为一个访问者听到被访问者讲这些事情本身就是一个有趣吗？是这样的意思吗？还是有其他的点？
就是你透过这个人你可以回到那个时代去，就那个时代是你没有经历过，比如说政大不是长这样子的时代、
okay.
然后他在那个公车站遇到林怀民啊，或是那个时代是没有社区报纸的时代，是一个可能在刚解严之间之际这个时代，所以我觉得对我一个就是生在这个时候没有办法看到那样情况的人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事，而且他就在你的面前。
所以你觉得访问一个人他讲一些你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从他口中讲出来，你觉得很有趣，这件你觉得这件事情本身是有趣的。可是如果你访问的人他所讲出来的事情就是当代的状况下，你还会觉得有趣吗？例如好比说像我知道那时候十年前的事情318，你当时是台大新闻所的，
对对对，
然后你跟一群朋友有组织的叫做
新闻议论台，
新闻议论台，因为那时候我有追踪，对，那时候我是大学生就追踪，因为那时候等于是你们都会提供第一手的消息嘛，
对
对，那像因为等于是报道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方面嘛，刚刚你分享的是讲过去的事情，那种即时的状况，这种即时的分享，那个经验又是怎么样？
那个时候其实大家会聚集在一起要做那个议论坛，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就是因为我们实际上也有朋友到现场，有同学到现场，然后也有人跟着进去了，然后就会发现说诶，我们在电视上面看到的或是很多主流媒体上面看到的跟我们实际在现场看到可能是一个很不同的状况，可能当时的很多新闻会聚焦在学生在异常里面
喝酒，
对
对，我妈那时候就传一个照片说就是
在里面
喝啤酒，你不要跟他们一起闹这样子，
对对，就觉得好像在闹事，或是好像根本就是没有任何诉求就跑进去了这样子。可是我们实际上知道的是，就是服贸这议题大家已经讨论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它是一个有规划的，然后它是有组织的，甚至我们在现场看到很多学生他是很自发性的在做很多事情，很多不同的人在集结这样，
是，
对，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我们想把我们看到的事情呈现出来，
所以把真相还原去打那群传假新闻的 人的脸也会觉得蛮爽的，
就那时候会觉得有一个这个样的使命感吧，因为那时候毕竟是念那种新闻系的学生，就会觉得还有很多很多就是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也会觉得哦，能跟这么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工作，因为它其实不只包含我们新闻所，
对，
其实还包含政大新闻所，甚至有些外校的同学
OK，
就大家聚集在一起做这件事，
所以就因为这件事情更加定你要做记者这件事情吗？
我觉得其实没有，就是我本来就很坚定我要做记者
OK，
对，可是我觉得它改变了我想要做什么样的记者这个事情。
什么意思？所以你原本对于记者的想象是某一个类型，但因为318变另外一个类型，这个过程要不要讲一下？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会在就比如说读书的过程中会看很多很多不同的，比如说外媒啊或者什么的，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很那时候念研究所的时候其实很想要进到就是那种很主流的财经杂志工作、
哦、所以你想去什么金周刊？
金周刊我去过了、
啊、金周刊去过远见
好，我们就不一一列
不一一列 OK
对、但是其实就很向往，因为那是一个大的组织
OK、
然后一直以来其实因为很多前辈都会分享，比如说这一期的他们这种财经杂志的封面做什么啊，然后不同家做什么，所以你就会觉得哇，能够进到一个财经杂志工作感觉非常的有影响力，很酷。然后我当年确实也申请了 实习、嗯、其实也几乎进入到第二阶段要准备面试这样、嗯、但因为那一年我们就在做一论坛，所以我就没有去了。
哦，真的哦？
对，
所以你就是因为318所以你就放弃了第二阶段面试的机会、嗯、
对，我就觉得啊，可是我现在要跟我的同伴们一起把一论坛继续做。
是啊是啊，
对，
你这个经历更值得录取吧。
可是因为那时候觉得时间不够、
嗯、OK OK，
对，因为那时候一论坛就是后来我们有募资，
对，
然后就还是有承诺很多读者说我们要继续做很多新闻，嗯，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做了，其实那时候就是开启了我做人权议题的这个路线、okay. 比如说那时候我们做了、嗯因为那时候有林义雄的反核绝食的事情嘛，
对，就是2014那一年，
对、嗯、所以那时候我跟我的同伴就一起做了一个台湾的解严跟戒严后的自由的不一样的落差的一个报道、嗯嗯、然后我们也很那时候还去了施明德家，我记得
哦，真的哦，
对，然后拿到很多过去的资料，然后做了一个就是那种互动式的报道，然后因为那时候也刚好要到地方选举，所以我们也做了村里长的报道、嗯、对，其实就那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就更确定说哎，其实这个议题的取向是我很在乎的，然后我觉得也刚好最近跟朋友聊到就会发现说其实我对于台湾的本土的议题、嗯、或是这个整个意识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比较成长这样子。
OK， 所以从那个时候确定你想要当什么样的记者，嗯，但是你现在的身份在进传媒当记者，
对，
那你在进传媒里面本身很长时间会写进人物嘛，
对，人物的采访，
人物的采访，然后也会很常写一些调查的报道，嗯，那我想要问的事情是因为这些调查报道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其实都跟性议题是有关系的，嗯嗯，为什么是这个议题？
其实我一开始在工作的时候并不只做这样子的议题，其实我一开始工作是在一个非盈利媒体嘛、嗯、就是也是跟法白很常合作的那个报道者这个公司、啊、对对对，
是
是，对，所以那时候做了很多像就是人口贩运啊，远洋渔船，然后
有出一本书嘛，对不对？
对对、嗯、对，血泪渔场大叔，
血泪渔场，对，这很常在这个各个独立书店里面都会翻到的议题的名字这样子。
没有没有，但是其实后来也做了很多像工商啊，消防员殉职啊，劳、嗯、动的议题，
是，
那其实那时候也做过家事移工遭遇性侵性骚扰的案件，嗯，然后慢慢的就是后来直到真的是到就是 deepfake 的事情的时候才真的开启我就是对这样数位性暴力的事情有更多的认识，其实是第一次、嗯、
那当初怎么样接触到这个议题？因为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嗯、有就是在你要在报道之前其实你有跟我讲说你最近要做 deepfake， 嗯，我永远记得这个对话哦，但是我不太确定就是为什么会，就是因为那个是你知道要做这件事情嘛，但是你怎么知道要做这件事情跟怎么决定要做这件事情？
对，嗯，其实是我那时候跟同事就是很想要，那时候刚好有个女生就是她在网络上面说她因为男朋友外流她的性私密影像，所以她决定要自杀的这件事，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就很震撼，因为其实我们从过去就一直知道有复仇式色情，虽然现在不会这样讲，
现在不能这样讲，对
对、嗯、可是我就想说哎，这个案件其实在台湾也是很严重这样子的犯罪，然后我就很想要追踪这个事情，但后来就发现说哎，其实可能当事人家人或是其实这个本人他并没有真的自杀，可是必须用宣告自己自杀抹灭自己的身份这个方式去让事件平息、
okay.
所以我会觉得哎，那也不要打扰他了，嗯，所以后来我就跟一些团体联络，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接触到就是一个团体跟我说哎，他最近有发现这样的情况，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是在他们的办公室里面看着一个超大的那个就是电视荧幕
okay, 电视荧幕，
对、嗯、然后那电视荧幕就投影了就是 deepfake 的那些影像，然后那时候真的很震惊，因为一开始看的时候就想说诶，这是真的吗？
那些是影片，
对，是影片，
对, 对，因为我坦白讲我在年轻的时候、嗯、我也有看过 deepfake 的东西、嗯、可是那时候都是照片，
对，
就是他会把这个我怕有些观众可能不知道什么是 deepfake， 就是换脸技术，就是可能把一些 A 片里面的女主角的脸换成你想要意淫对象的脸上去、嗯、
对，
所以你在那荧幕里面看到那个状况，然后你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惊，那是你第一次看到这样子，
第一次、嗯、就是真的是吓坏了、嗯、而且就非常的不舒服，我记得我那一天离开的时候就想说、嗯、就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然后后来也就是跟同事讨论以后就花了一些精力去想办法进入这些群组，嗯，然后就也把 Telegram 就是更认真的摸索了一遍，那其实也是从这一则报道开始以后更知道说原来数位性暴力的犯罪是这么严重，
是，
对，然后 也有了更多管道去知道说原来有这么多不同的群组存在这个网络世界中，包含色情的网站，
嗯，
然后还有一些小型的霸社的社团等等的，
就是在那些群组里面他们都会外流女生的性影片，或者是就像你报道里面的小玉，他就是在里面贩卖 deepfake 影片等等之类的，所以才开始挖掘这些性的议题。
嗯，
所以其实也有像是因缘际会，就是不小心碰到这个议题，然后就把它挖掘下去了。
对，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开始，然后我觉得我也是很有意识的，就是想要继续，
嗯，
就是因为我发现就是这些案件真的太多了，然后太多元了，就是它每隔一段时间好像又会长出一个不太一样的样子，
嗯，
就是你会开始发现说它真的是一直不断的变化。然后回到我个人的话，我会觉得因为我们公司其实真的是蛮自由的，就是在记者的选题上，你真的是可以去报一个你想做的题目。
是是是。
对，所以我觉得我也是真的很幸运可以做我自己真的想做。那身为一个女性，我觉得在你成长过程中出社会，然后到进入关系或是家庭，其实真的常碰到很多很多你觉得很困惑的事情，或是很不好的经验，甚至有一些就是犯罪的经验。所以在做这些报道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其实是有很多问题想问的，然后我的受访者他们也有很多问题，
嗯，
所以当我们交汇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可能回答彼此的问题，或是一起思考某个问题。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更根本的，或是驱动我想要做这个报道的原因。
OK， 那因为你今天主要来其实有个更重要的事情，是因为你一直不断在做这些报道嘛，
嗯，
那今天其实怡婷来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他最近的一个报道，就从刚刚到现在，应该大家可以很理解为什么怡婷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嘛？从课堂上的反对，到这个他变成校园的记者，
对，
然后跟这个校长接触，或到美农，然后又到318等等之类的。因为你这次的议题其实非常非常有趣，因为我们以前在探讨性这个议题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个很传统的一个 stereotype， 就是受害者是女性，
嗯，
对，所以我们都多半会从这个视角来做出发，包括你今天报道都是这样子。但这次的这个报道比较特别，受害者是男性，
嗯，对，
你这篇报道的名字叫做当男人成为猎物。
对，
那为什么男人会变成一个猎物？因为通常大家就觉得男人才是那个
加害
猎人，对，加害者。对，那这次为什么变成猎物，男人为什么变成一个受害者，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报道，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这个报道它的那个全名我记得蛮长的，
我只截取这个当男人成为猎物
啊，对，就是针对男性下手的网络视讯性爱诈骗勒索案。
所以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自己写过的东西也不一定百分之百都会完全记得每一个字。
不是，因为其实我们通常讲的就是，当我在做采访的时候，大家都会说视讯裸聊的案件，视讯裸聊的案件，但其实视讯裸聊它是一个手法。
对
对，它其实并不是视讯裸聊，并不是自然而然就是一个案件。
对
对，它其实是因为里面包含了诈骗跟勒索。
OK，
所以我还是想把它放到我的标题里面，但这个标题其实我自己念起来我都常常觉得好难念哦。
对，我帮我多再重新念一次，当男人成为猎物，网络视讯性爱骗局受害证言。
哦，所以这是他的这个大标，是不是？
这是他的大标。对，当你忘记这个大标，因为你每一个都有个小标题。
对，
然后这小标题的字都一样。
对，那是我们编辑下
字数一样。对，视讯裸聊车路勒索受害者年龄分布广，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那是小标。
所以大家听到这边就应该知道，这是一个关于网络视讯性爱诈骗勒索的事情。
对，他其实就是犯罪集团，他会邀约男性进行视讯裸聊，
OK，
然后再借机去侧录当事人的裸照啊，或是性爱时的一些亲密的影像，然后去威胁说，欸，我要散布这个照片，或是我要散布这个影片来勒索金钱，这样子。那其实他这样子的一个犯罪就已经造成非常非常多的男性受害了。
是，
嗯，
那我们来聊聊这件事情，就是什么样情况底下大家会开启这个状况，视讯裸聊这件事情。
嗯嗯嗯，
因为我自己蛮好，那我先自己分享一下。
好，听
就是，若我有没有视讯裸聊过？坦白讲，我有。
嗯，
对，我有，在我刚大一的时候，18岁。
哦，
对，那时候就是
你这件事有讲过吗？
我从来没讲过。
哦，
嗯，就留在这边。对，就为了这个怡婷特别来跟大家分享。
对，
那个事情是讲，就是我那时候因为正大一嘛，然后就离开家里，然后性欲高涨。对吧，所以就常常就是当然就是看 A 片嘛，对不对，
嗯，
但是就是觉得好像有没有更好玩的事情。
对，
所以那时候因为电脑比较方便，所以那时候电脑开始都会有视讯的那个镜头，那时候手机还没那么方便。
对，
然后所以我就找到一个网站，它是可以线上随机视讯，
你是 Google 找到的、
哦、对 Google 找到这个网站好像去年就关掉了这样、嗯、对因为他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他就去年关掉这样子所以就跟别人就随机视讯这样子然后你知道视讯那视讯全部都是什么呢你怎么视讯都是屌
哈
都是屌因为就是一堆男生很渴望在上面跟大家裸聊嘛、
哦、
所以你怎么看都是一堆屌这样子
所以你就是配对了以后发现还是男生
都是男生所以你就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只是一直按跳下一个跳下一个
有点像 WooTalk 这样子
对对对对有点像 WooTalk 对这样子对
哦
然后反正就是跳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这样子然后后来但是真的有给我碰到有女生
哦所以那一次、嗯、是你试了多少人以后变女生
我忘记了真的超级多这样子
那遇到女生的经验你又要分享吗
可以啊就真的就是跟她玩这样子
嗯
对但是对但是因为我后续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没有被有什么诈骗的状况但是就是那个玩的当下就是反正就是用英文交谈说哎、欸、你要玩吗之类的这样
哦所以是一个外国人
我其实不确定他是哪一国人、
嗯、
因为我只看得到他的身体
对
但我没有看得到他的脸这样我也没有露脸
哦虽然那时候大家都是只有拍身体
就是你那时候就电脑的角度是比较可以固定的它不像手机可能会不小心晃到之类的对所以就是那样子的状态
那是十年前以上的事、
欸、哦那个不止十那应该十四年前
对
嗯就很久很久以前这样子对所以我说视讯裸聊我其实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个比 A 片更为刺激的、嗯、而且就是那个刺激感是什么你知道吗当你在一堆屌当中你突然滑到一个女生
嗯
那个兴奋的感是爆棚
对
对所以我可以理解这件事情
对其实很多受访者就是、嗯、因为我其实在做这个报道的时候我自己本身不是男性然后我也没有尝试过视讯裸聊
这样子所以你比较不理解
对、嗯、所以我其实有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很多你在采访的时候很多机关都会跟你说视讯裸聊案件、嗯、视讯裸聊案件、嗯、你现在上网查视讯裸聊其实是很多警方的那种政令宣导要大家注意视讯裸聊干嘛的、
啊、对
可我觉得视讯裸聊它并不是一个犯罪名词
对对对对没错
对它其实只是一个交友方式或是就是一个像你刚刚讲的
性爱、嗯、
对它就是一个现在人的性爱方式
对啊其实蛮好玩的啊
对, 对而且可能对于那种远距离的伴侣来说它也是一个很常见的维系感情的方式、
嗯、是啊是啊是啊
对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第一个想法是我真的很想知道他们到底为什么需要视讯裸聊就是、
okay.
这些人他们想要从中获得什么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那他们想要获得什么
对我大概访了我这次访了六个受访者嘛、
okay.
然后其中有几个也是透过你在那个Instagram 是 Instagram 吗
我在 Instagram Twitter
对
对，那时候一开始怡婷他找不太到受访者、
嗯、
然后所以我有帮他分享一下然后受访者很快就真的蛮多人的私讯我的
对,
对，然后就跟他通通转移给转借给怡婷这样子
对、嗯、其实就因为这样所以其实还蛮多人就是有主动来跟我说我想要分享这个经验、嗯、然后他们就其实他们对我也是蛮坦诚的因为毕竟我是一个女生、
嗯、对
但他们在我面前还是很坦诚跟我说了他们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
我先分享一下因为那时候很多人私讯我说他们其实一开始会有点害怕
嗯，
他们会说对方真的值得信任吗
嗯，
对我就说、哎、我真的跟他们说我就是百分之百这个记者是绝对值得信任的
嗯，感谢
其实我觉得感觉很好就我觉得就是这个报道就是它本身是有公益价值的、
嗯、
然后我觉得我有推了一点点
推了一大把
自学推了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感觉蛮赞的这样
对、嗯、因为我觉得也是因为有中间有一层信任的关系、嗯、所以他们更愿意对我就是畅所欲言的聊、嗯、然后像其中有一个受访者就是因为他其实常年以来都是透过网络交友在认识朋友
嗯，
比如说他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他可能比较不容于学校啊在学校有经历一些比较不好的经验被排挤等等的他第一次视讯裸聊是19岁
OK
对然后他现在大概25岁左右
哦、oh.
对他是真正的就是这种网络世代
是是是
就是从小就会在那种聊天室聊天啊会使用直播跟大家分享他学日文啊
哦、oh.
对然后也会跟网友出去所以当他就是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想要跟异性交往的时候他其实也会很自然而然想要用交友软体
先停一下你说他刚刚原本会在网络上用直播跟大家分享他学日文所以等于是说这个人他其实本身在网络上视讯这件事情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个日常生活的常态
就其实不会那么恐惧、嗯、
对
对我觉得对他来说这就是很自然的一个、
嗯、
一个环境然后我觉得可能相对对他来说也是蛮安心的吧
就可能跟我们这个时代又有点不太一样、
嗯、
因为我觉得在过去的状况底下网络上视讯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对
就基本上你在网络上视讯你就是在做坏事你就是在做色色的事情
哦我没有
哦我说大家一般过去理解大概是这个样子因为一般在过去比较没有一种状态是你在家里做视讯、
嗯、
是 啊，我们举个例子，好比说以前视讯裸聊这件事情，罗志祥不是有被爆出来吗？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理解就是视讯就是色、哦、我觉得以前我的理解是这样子，可是你刚刚分享这个案例等于是他这个世代视讯可能是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件事情。
对
OK 好，那他后来怎么样？
他其实就因此被骗了三次。嗯，对，他其实第一次就遭遇到了对方就是马上的聊了以后就关掉了，然后大概十秒左右吧，然后就截图他的好友名单啊等等的。所以其实那时候我跟他聊的时候就会知道说他真的是很需要用这个方式去认识朋友、嗯、然后很需要认识，就透过交友软体啊，透过网络去就是练习怎么样跟人互动，因为他都会跟我说他想要这样子才可以去了解说、欸、大家喜欢聊什么话题，
是是是，
对，然后你讲什么话大家可能会比较注意你，对，所以那是他一个练习的管道。
同意同意、嗯、
那另外一个个案的话，像里面有写到一个小杨，他本身是一个基督徒、嗯、所以他很少跟就是他的女友去谈论性有关的话题，
是，
对，所以他可是他对性还是非常非常好奇。我觉得其实里面有另外一个、嗯、其实也蛮多都是19岁，就是像你那个年纪，
对、啊、
他们就是对性就是很好奇，
那个时候就是性欲高涨啊，虽然现在还是，但是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没有接触过，所以那个高涨状态是很爆棚，
对，而且或许有些就是刺激或是新鲜，当对方主动跟你讲的时候、嗯、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不，嗯，对，就觉得哎、欸，这个机会就是来了啊，
OK，
对，那不然就试试看这样子。所以很多也是在这种就是对性有点懵懂有点好奇的情况下开始这个，对，
那、欸、我好奇他们怎么开始，他最终跟别人进行了视讯裸聊，然后还被诈骗， OK， 这个故事我们知道，前面怎么开启的，他们通常的 SOP 大概是怎么样？
我觉得每个人的状况会有点
不太一样 ，OK，
因为每个人，比如说接触的交友软体也不太一样，像有一些是用 Tinder 嘛
，OK，、嗯、
有一些可能就是像刚刚有聊到 WooTalk， 嗯，就是他现在好像在年轻人间也蛮受欢迎的。
其实 WooTalk 红很久了，
哦，是哦
，WooTalk 大概是2014-15年，好像15吧，就开始红的、嗯。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WooTalk 是一个也是一个随机交友，就是你上去，但是原则上我记得是只能用文字。对，嗯，然后就是随机，就是你一上去，所以大家好像就会说什么男，
对，
还是女这样子，然后 对，如果你的这个性倾向配对成功，你就会聊，然后看你要不要再换 LINE 啊等等之类的方式。
对对 对，
这个是一个线上版的交友软体，
它是真的完全不需要注册任何账号，
它不需要
或者什么就可以进行的。
然后我玩过了，
嗯，很快速。
对，在我单身的时候我玩过。
我也是因为这次要做这个报道，我才上去试用了一下。
哦，真的哦。
对，然后想要了解上面的性别比这样子。
我猜性别比应该99:1吧，
就99:1，然后你又会碰到很多诈骗、
哦、所以你已经在上面，因为我印象中在我单身的时候玩的时候、嗯、好像没有什么诈骗的状况、嗯、但是那是很久以前的，所以现在是你自己玩，你现在玩的时候都会有人丢网址给你之类的吗？
就是会有一些就你感觉就是怪怪的，
OK，
对，所以因为我一开始玩的时候我也是先假装我是个男生，
OK、哦、
玩一下，那对，然后还跟上面的哎、欸，我假装哎、欸，我是，对，我先假装我是男生，
男生，
对
，OK。
可是我就发现其实我有点做不来，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就是跟对方、嗯、如果真的来到一个女生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聊天、哦、就我怕她真的想交友，可是发现我不是一个真心想交友的人，这样。对，但后来我就换回女生。
但我觉得还好，我觉得大家，我这样有点坏，我觉得上面大家真心的都很少。
真的吗？
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在上面就知道说我们在上面扮演另外一种现实当中可能不一定会发生的一个样态，这样子。
其实我发现其实很多是在打发时间、嗯、
对
对，因为其实像我觉得大家的工作形态在改变、嗯、有些人的工作真的非常忙碌、嗯、他可能真的只需要10分钟-15分钟跟人家聊一下天，
对，
可能就是下班的时候你觉得好累，可能你又不想要跟人家建立一个非常长久稳定的关系、嗯、所以你有时候就只在上面抒发聊聊打打屁这样子。
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一个刺激感吧，就是差不多就是我假设我是异性恋男生嘛，所以我滑到女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干
真的有
女欸这样子。
对，所以我其实后来换回女生角色的时候我就跟一个男生聊天、嗯、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在上面有没有碰过视讯裸聊的状况、嗯、对，然后他就真的跟我分享很多、
哦、真的、哦、
对，然后最后他就说那你为什么会做这个，我说哦我是一个做研究的人这样、嗯、然后他就很兴奋，他说做研究的人会什么研究这样子、嗯、对啊，
哎，那后来你没有继续聊下去吗？
我们就聊到了一个段落以后、嗯、我就说他说好谢谢、嗯、谢谢你的分享。
哎、欸，如果我在上面我是男生，我碰到一个女生在做研究，我会更兴奋，我会觉得哇这个人好有魅力你知道吗，
就觉得很有趣吧、嗯、因为没有碰过，
这非常非常有趣的。
对，所以我还是比较习惯要真的揭露我自己的
身份你才会比较好掉下去。
对，
所以你就你的调查你会发现大部分视讯裸聊都是现在视讯裸聊大部分都是从交友软体上
对
一对一的状况下 到最后进行到诈骗的状态。
对，有些可能也会直接私讯你的 Instagram 啦，就是会说哎，很想认识你，然后可能对方的 Instagram 账号本来就是一个看起来就是假扮的很好的账号，比如说他就是像其中有一个叫 David， 他是在澳洲打工度假，然后他碰到那个女生，就是他的 Instagram 账号是每天还会上传自己吃了什么东西
啊、哦，这个很坏耶、欸。
对，然后就真的很拟真耶、欸、就是他就是、啊、他就是说他是去澳洲玩、啊、然后他就还会就是拍照片啊，然后还会发限动耶、欸、就是他真的会发限动，然后有很多他个人的照片，所以其实像 David 就跟他聊了很久的时间，大概两三个礼拜吧。
哦，那对方也是很坏的，很用心。
对，就是他花了非常多的心力去跟你建立这个信任感，好，每一次聊天都更接近一点，比如说每一次聊天都会稍微再聊到色一点，稍微聊一下说哎、啊，那你的性经验怎么样，
OK，
然后你就是平常就是喜欢什么样子的就是性的活动啊，姿势 啊
如果是我也会晕嘞、欸。
对，他就是很会问，然后会跟他说哎、欸，我最近其实我这次来澳洲我有带我的玩具来，
哇，
对，
如果是我就说你现在在哪里。
对，然后后来他就开始传说、嗯、我跟你聊得很热，我要去洗澡、嗯、然后就会传他的、嗯、就是泡澡的照片来、嗯、或是他就是围这个
围巾
对、嗯、浴巾这样子、嗯、对，所以他其实就一步一步的诱使你到那个视讯裸聊那个状态。
我觉得这真的会很容易陷进去，就是如果是他这么用心这样一步一步的话，我觉得很多人都会陷进去。
对，所以其实这犯罪集团是非常的精细的，
很可怕。
他会知道说你今天想要的是交友关系、嗯、还是你今天想要的是一个快速的性的抒发、
嗯 okay， 嗯、
那如果是快速的话他就给你快速的方式、嗯、你想要交友他就给你一个慢慢来的方式。
OK， 那然后呢他们就开始，所以他们到最后一步就开始视讯。
对，
然后视讯可能几秒钟就立刻挂断。
对，都超快，而且
然后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而且通常他们后来事后跟我回想、嗯、都会说他根本没有看到那女生去按那个关掉，
所以那是影片。
对，嗯，对，嗯，那之后发生的事情其实就是他们就会传他们通讯录来，嗯，比如说像刚刚 David 这种，他是已经认识了很长的时间，所以你可能自己跟他讲了很多事啊、嗯，或是他也很清楚你的 Instagram 上面有哪些内容
啊，是
你的朋友圈、嗯、你常常 take 谁、嗯、或是你在哪里工作，嗯，那他就把这些资讯都传给你说我掌握了你所有的事情。那另外一种可能是他会一直让你去比如说提供你真正的 Facebook 账号或是 Instagram 账号，他就可以知道你的交友状况，
他就用此来威胁。
对，他其实就有点像我们早年那种仙人跳的那种情况、嗯、就是你跟一个女生进行性交易到一半冲进来拍照这样子。
对对对，
但因为随着科技发展它就变得比较不一样，
它更灵活做这件事情。
对，那有一些人其实是因为比如说像我刚刚提到有些是很快速的，嗯，那快速的这种它就很难就是进入到比如说我想要知道你的背景这一块、嗯、所以它可能就会提供你一些连接，这个连接可能是我们换到这个网址上面去聊好不好，或是我可能是某个直播主，你要不要帮我冲个赞。
OK，
但那个连接可能就是木马程式，它就会盗取你的通讯录啊、手机的照片啊、相簿啊等等的。那其实这就很可怕，
但这真的很可怕、欸、
对，
真的很可怕。这真的是你就算没有到视讯，你的东西也不见了。
对，而且像小何，像其中另外一个受访者小何，他就是真的付出了大概75万以上的租金、
哦
嗯、想要把这些东西拿回来，
但是也没拿回来。
没有，
没拿回来、嗯、
对，因为对方就会跟他说我现在有你的这通讯录上面的女性的这些电话、嗯、我全部都帮你放到那个招嫖的网站上去、嗯、这样他们就每天被烦死。嗯，对，我就觉得哇，就是
哇，这真的很坏耶。对，就是这个坏跟过去的坏人不太一样，是这个坏是他是利用个人资料，
对
对，跟别人的连结来做威胁，所以你会避免别人受，你不仅是避免自己，现在避免别人受害，所以你会做出对方想要做出的事情。
对，然后一开始很多受害者就觉得啊，那不然我就付钱了事好了、嗯、就是他叫我可能这一开始就不会金额很高，可能是你还付得起的8000-10000嗯之类，你就想说好了算了，付8000块了事好了、嗯、可当你付出这个钱以后，他就会知道说你会愿意付钱，嗯，所以他就会一直提高这个金额，他说、哦、不行，那不然这个不是我能决定的，主管在决定，那你要再付我15000、嗯、你要再付我多少。所以其实在这一层一层的轮流施压跟一层一层的这样子去情绪操弄之下，小何最后就付出了蛮大的代价。嗯，对。
那你这次这个调查里面，因为我们现在大概稍微了解一下这个，我们已经稍微了解说这整个犯罪的过程大概是长什么样子。嗯，可就你的观察，我们好像发现很多受害者都是很年轻的人嘛。
嗯，也不完全，
不完全是，
其实是年龄层还蛮广的。
怎么说？他就是从19到 二九到三九都有吗？还是
就我访谈到的对象就是大概十九到三十出头，
是，
但是。嗯哦，因为我一开始会做这个采访啊，其实是因为我在今年初，哎、嗯，去年的时候我就去性影像处理中心那边采访啊。因为我一直以来就是从做完青春恋狱以后，我就常常参加很多网络会议，那、啊、然后我就发现说，大家都有意识到男性的受害者正在增加。
OK，
对、嗯，可是大家都会发现他们手边都没有个案，嗯，对，就是好像知道这个现况，但是每个人接触到的那个案量都不够多，
是，
所以就有点困惑。然后后来我问了性影像处理中心那边。就是以前的 iWin， 他就跟我说，其实从去年开始，他们的那个申诉量啊，就是男女已经到了各半的程度。
哦，
对，就是啊，就是你很难想象，因为原本我们以为女性才是最主要的受害者。
对
对，当然这个数据会有一点点偏差啦、嗯，因为你要是不知道你是被偷拍的，你就不会主动申诉了。
是是，
对。可是我还是觉得非常的震惊、欸，嗯，对。所以那时候是因为这样才开始。这一个一系列的采访的，然后那时候他就跟我说，其实他们就是从国小生到七十几岁都有人来报案过。
国小生，嗯，国小生是什么样的状态？也是视讯裸聊吗？还是可能别的事情？
国小生有一些，他可能他其实主要原因就不是性去驱使的，他可能到国中就是哦，国中可能就会想要交友，高中也是。可是国小生他们可能就是因为在玩线上游戏的时候想要换宝物啊，或是在线上游戏上面他们认识了很可靠的大哥哥，嗯，大哥哥跟他说，哎，你要我带你练等，或是你要我带你去干嘛，或是得到一个很稀有的道具宝物的话，那你就要传你的性私密的照片给我。
这就是青春恋狱里面的
有点类似
一些版本嘛，
对，或是他可能会甚至要求他们去拍别人的照片，嗯，对，让他们成为加害者，嗯，对，所以当然可能也有一些状况也是有透过视讯的方式，就他也会要求说你就开视讯、嗯、然后这样子做，嗯，然后得到这些资料，嗯，所以其实他的年龄层真的是有在降低的。然后我也发现其实在美国也是这样的情况，就我那时候有提供一个就是 FBI 的那个报告嘛，嗯，就是美国其实有蛮多年轻人是因为这样自杀的。
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男性比例升高，嗯，然后年龄层一直不断的下降，嗯，那我们切入一点讨论好了，因为你的这次主题叫做当男人成为猎物嘛，嗯，所以是以男性作为一个受害者这件事情，嗯，来讨论，嗯，那这个有个很有趣的事情是，因为你过去在进行这些调查报道的时候，你好像都是算顺利的。嗯，我讲顺利是指找到受访者，但这次你一开始就是跟我讲说你找不到受访者，那嗯，这个会不会跟男性作为受害者是有关系的？你觉得呢？
我觉得女性作为受访，就是在调查女性的时候，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就是你要取得那个信任是很困难的。
是，
可是我至少知道他们在哪里，就是我知道说哦，他们可能进入到这个团体有在受到协助
，OK，
或是我知道说他们可能有发过相关的动态，或是。我可以联络到他们，嗯，但是男性的话他们好像就没有在任何的这个正式的机构里面，
okay，
那即使像 iWin 或是性影像处理中心，他们通常申诉完也不会就是把这些资料就也不能 pass 这些资料给
我们，当然当然当然，
对，所以其实我就真的不知该如何开始，欸，就是在那个情况底下，嗯，我也想过在 D 卡发文，因为 D 卡其实有很多男生去询问这件事，
哦，真的哦，
对，只是我会觉得，哎，可是我这样发文，他们真的会主动联络我吗？因为我在上面可能也是一个匿名的人，
对对
对，嗯，所以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灵机一动，想到说，哎，嗯，我们常常聊这个话题，
对对 对，
然后我们也聊过很多次青春恋狱跟 deepfake，
嗯，
你的读者、你的观众、嗯，听众可能会更在意这件事。
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在性别上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对，就女性的受害者，你可能大概知道他在哪里，但是男性受害者他不轻易展现出这个样貌，或者他在哪里找不到。那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探讨一个地方的事情，是就你的报道这件事情，那男性作为受害者，你自己觉得你整个访谈过程当中跟女性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嗯，会不会是男性比较不容易展现脆弱等等之类的？嗯，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我其实在一开始做这个报道的时候还蛮想要去找到这个不一样，欸，嗯，就是我甚至还会想要知道说，哎，男性就是比较少就是出来，他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更不敢讲吗？或是男性要承受的羞辱又更多吗？嗯，还是什么的。可后来我就发现说，其实进行这样的比较也是有点危险的。
怎么说怎么说，
就是其实女性一样也会碰到这些情况。
对
对，我觉得他是一个没办法这样比较，我只能去呈现男性的情况。嗯，就我觉得去比较说谁更怎么样谁更不怎么样，我觉得好像是一个不会那么 好的呈现方式。
懂懂。
对，所以但是确实在报道过程中就会发现说，男性其实当他们进入到跟比如说不管是社工啊或是跟我们在谈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他们很快的就进入到想要解决问题这件事。
哦，
对，
你的意思说解决问题是指现在这个状况我该怎么解决。
对，
可是你说可能过往的经验，可能好比以女性来讲，他们可能比较像是在展现自己的这件事情的问题所在，还是情绪等之类的吗？
就是男性会很快的想要解决问题，那当问题解决完之后就也不会去管情绪这件事了。
嗯，
对，就会觉得哦，那我就处理完了，处理完就好了，那情绪那些他们可能就收起来，就会觉得那个不是重要的事情，那个不是我那个以后再说或什么的。所以其实我碰到受访者我都觉得哇，他们好务实哦。就是比如说像有些受访者是他们事情公开之后，比如说像小杨他的女朋友的妈妈女朋友教授收到以后，他就很快速的说我要发一个 IG 的限动，说我不小心点到了什么，然后干嘛干嘛，然后很快的去做各式各样的处置。然后像其中一个受访者就他也跟我说他很快的就找到性影像处理中心
OK
对，然后要去做相关的就是移除影像啊什么的。
okay,
你就感觉到他们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对，然后很快速的想要去面对这个情况，可是他并不会很轻易的去说哦，我在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很受伤，或是我觉得很不知道该怎么办，我需要跟别人聊聊这样子。
但我挑战一下，会不会就是因为你访问到的人本身这方面能力就比较强，所以他们才更愿意来跟你做访谈？
其实我后来就是跟我的主管讨论以后也觉得 可能是因为这些人是从洛伊这边找来的，是大家本来就更具有这个知识，知道怎么样去
对
寻求帮助。
对对对对对对，
尤其是务实的寻求帮助，比如说他知道要去打165反诈骗专线，知道要找性影像处理中心，那其实那就代表可能有更大一群人，
对对对对，
他连这样子的方法都没有，
他都不知道，他可能就是彻彻底底的隐藏自己。
对，
嗯，
其实这次采访的过程中啊，有两三个人都是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这件事的耶。
嗯，
对，除了他们这种正式的管道以外，就处理管道，就是比如说报警啊或什么，但他没有跟任何其他亲朋好友提过他们遭遇过这件事情。
哎呦，稍微拉开一下讲一个这方面的议题好了。因为你是女性，我是男性，我觉得从男性角度来，虽然你刚说不要做这个比较，但是我还是从一个日常生活当中行为来稍微探讨一下，就是因为我觉得这点真的会有一点点差别。事情是说心里话这件事情或展现脆弱这件事情会不会真的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就举个例子，像我自己，我真的没那么容易去做这件事情，好比说展现脆弱或讲不开心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没有那么容易。
你是啊？
对，就是这不容易，这是一个很就是我习惯对身旁亲密的人或者是家庭朋友都是报喜不报忧的。对，所以不开心的事情要怎么去表达，我觉得对我，但我先讲，我对我来讲不是说对一个男性，是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只是我刚好是个男性，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可是我看我身旁的女性的朋友们，他们都比较容易会有一群就是很知心的朋友，然后比较容易什么事情都讲。对，就是以分享 生活的事情，可能包含脆弱与否这件事情，我觉得以我自己个人经验跟观察，女性来的往往比男性更容易去找到人分享这件事情。那会不会因为这样子一个行为的样态导致，对啊，说你看你采访的这些人，很多人他很多第一次讲，当然我觉得女性也有很多可能一定也是这样子的。
对，我觉得其实也会发现说，其实就是男性这个从小教育的过程中，像小杨就有跟我提到说，他会觉得就是不能讲，讲了我是不是就是一个不好的人，那我是一个不好的儿子，我是一个不好的男生，就是他其实会有某种程度是因为我们在教育男孩子的时候可能就会跟他说你要强大，
对，
你要理性，
对，
你要自律，
没错，
那这些都是一个标榜好的特质。那女生爱哭就爱哭啊，就是女生可以展现她的情绪，可能是在从小的那个养育过程中是被允许的，但男生可能没有办法。
对，因为 我超级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是，我曾经看过一个辩论比赛，然后那个辩论比赛是双体制，他打的叫做现代社会当中男人比女人更需要关怀，然后另外一个题就是现代社会当中女人比男人更需要关怀，然后男人比女人更需要关怀这个持方的论点就是什么，就是说因为女生如果打输比赛还可以抱着学长哭，但男生不行，所以男人比女人更需要关怀，就是有一点点像这样子一个特性在里面。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有点不太应该，有点好像我们不应该这样子嘛，因为我们不应该教导男性一定要刚强啊，一定要怎么样之类的，所以会有这个问题。 那我想要带到一个问题是说，就是你自己的观察，就是这群受害者他会面临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就我们延伸下去讲，就是他不敢讲，除了刚刚我们讲的这些社会上的一些压力的要求，可能怕他丢脸啊，等等，就是他觉得甚至可能会有背叛，背叛他的女朋友的状况，或是背叛他自己家人的期待等等之类的。
对
对，那再更深入一点，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想要去做视讯裸聊这件事情的最核心原因，我们记得在讨论前面讨论的时候提到寂寞这件事情，就你的观察，你稍微诠释一下这个部分。
我觉得其实在跟他们聊的过程中，就是会第一个是很多人可能他在讲这件事之前，他可能也未必完全的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受害者，就是他会知道自己受害了，可是他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完整的去说，就他可能在，因为男性很多人他们其实是在那个性的界限上面从小很难去很清晰的就很清楚，比如说像我访了一些社工就会说，男孩子很容易在性嬉戏跟我在这是一个性的侵害上面他会搞不清楚，
你说性嬉戏
就比如说阿鲁巴或是互相摸一下鸡鸡啊或是干嘛之类，这种就是他可能会觉得哦，这可能只是在玩，
国中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我真的会乱抓别人的鸡鸡
哦，你看，
对，真的，我要别人也会乱抓我鸡鸡，然后我们觉得这样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
对，那可能有些人觉得是好玩，但是有些人其实会觉得不舒服，有些人会觉得我不想，
对，
可是他会逼自己说那只是在玩，对，可他们就没办法意识到说这就是一个侵害你的身体界限身体自主的方式。对，所以其实很多男性可能他会觉得说哦，我经历这样的情况，那可能这也不算真的犯罪吧，有些人可能会这样认为，那只是因为这一次有涉及到金钱，所以他们会很明快的就会知道说哦，这就是一个勒索的事情。
我分享一下，你刚刚这样讲我有个感觉，就是我在我小学的时候，反正就是有一个别班的人就先抓我鸡鸡，我当下的想法是我觉得很不舒服，干摸屁，所以我就抓回去，然后这个抓回去过程当中，你就会有个产生一个心态，就是你好像觉得你被侵犯了，所以你为了证明你没有被侵犯，
对，
所以你只好去怎么样加害别人，就是我不是抓回去嘛，对不对？所以我再去找下一个人摸，就证明了哎，我很强大，好像可以淡化我被别人摸这件事情，
或是你就是在把自己也表现成我也是在玩，
对，就是好像是有点在骗自己，
对。
但是你小时候其实也不知道那个心情到底是什么，但是你刚刚那样讲，我觉得比较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触，这样。
或是你要承认自己就是一个受害者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困难的，
对，很困难的，
对，就是像刚刚那样的情境。
尤其是作为一个男性，在性上面你是一个受害者，我觉得在传统的压迫状况底下，要承认这件事情，好像是又更困难一点点，
算是蛮羞耻的，
对，是蛮羞耻的。对
某些男性来说，会觉得蛮羞耻的，因为我因为这样，我就去访问了像男性协会的专家，然后去谈说，那男性碰到这件事情，他会觉得羞耻嘛？那羞耻的来由到底是什么？那其实像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有一个点，我自己是觉得很有趣，就是他说，其实男性在谈到性的时候，很多人还是他们会容易产生两种感觉，就当他聊得很深的时候。第一种是罪恶感，罪恶感就是他可能在过去的经验中曾经不小心的就是让别人不舒服过，让他年轻的时候或是在某些时候他强迫了对方。
对，
第二种就是羞耻感，羞耻感就是在他成长过程中他因为性这件事情曾经遭遇过女性很嫌恶的反应，比如说他小学的时候可能睡觉起来勃起了，
对，
然后女老师看到，女老师会想说你对我是不是有不好的想法，对，可能那些老师也没有受过非常好的性教育，
是，
可是光是这么小小的一件事可能就会一直在他的生活中发生，生命中发生，所以造成其实很多男性对于性要去公开谈性，要讲说自己其实也很想要色色，
对，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欲望，其实是觉得很羞耻的，所以我在访问的时候就有受访者跟我说，你今天就是这个影片外传了，那不就是代表大家都知道说你那天晚上想要色色吗？对，
这很对，这不容易耶。就是因为你现在如果有人说，哎，你那天晚上是想色色，干事啊？可是那个当你看到那个影片的时候，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那个、更不一样，
赤裸裸，
对，很赤裸裸。因为我们刚才不是在讨论做梦吗？我不是跟你分享说，我很常做梦做到我没有穿衣服在大家面前。
对，
但当下就是觉得很丢脸啊。我跟观众分享，我很常做梦做到我没有穿衣服在大家面前，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我之前最近就是在一个 party 上，然后。大家都穿得很正式，就我一个人没有穿衣服，只穿一个内裤，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干嘛。但在那个梦中的感觉就是很羞耻，我很想要躲起来。
对，我觉得这个如果听众有就是相关的知识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对对 对, 对，但是从这个心情拉回到现实当中，如果作为一个受害者，那也是一样的感觉嘛，你就是想找个地洞躲起来。
对，
而且作为一个男性，你更想要躲得更深一点，就觉得干羞耻到爆。
对，而且其实那是一个超乎你的控制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在男性养成的过程中，也会要求你要能够就是很自律嘛，很自制，所以你希望所有事情都是在你的掌控。
掌控，对
对。那其实这因为性而被骗，就是一个超乎掌控的事情。
是，
对，就是这跟你去比如说从事性交易或者什么，这些性得来可能是你自己有意识的，
是不太一样。
对，或可是你今天想要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反而还被拍摄了，然后其实是一个骗局。嗯，其实他是完全失控的情况，
甚至他落上一个你就是一个失败者。
对，他就觉得哎、欸，你竟然没有办法获取性。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就是诈骗是一回事，重点是你做不到，根本就是跟一个假的人，所以你超逊，你是个 loser。
对，那个时候钟子通有跟我分享这个情况，他就说他是一种三重的可悲、嗯、第一重是你根本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女生。
对，
第二重是你根本也没有得到这个东西。
是，
对对对。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钟子通啊，就是最知名在讲这个 A 片的一个 YouTuber。
对，
他也是我跟怡婷的好朋友。
对,
对，所以他因为他也有这样子的经验，所以他这次也是受访者，
他也介绍我访谈的对象。
OK, 对, 对，所以他本身是受访者，然后也介绍。
对，
他说这件事有三重可悲。他说第一，这个打手枪本身被拍下来就超级可悲，对视讯对面的人打手枪没有真的碰到是第一重可悲，第二重是甚至不确定你后面的是不是女的，那最后什么都没有，三重可悲。嗯、好了，他讲这三个层次有点乱，但是但是就是是三这样子。
对、嗯，所以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对于这些男生来说，就是你想要获得这个性的满足，可是你又获得不了，这其实是一件好像会蛮让你受伤的事情。
那会不会这就是一种寂寞？嗯，对，因为我们一直讨论到寂寞这个议题嘛，就是我们会不会灌输到社会有一个很重要压力，就是男性如果获得不到性资源，嗯，就是烂。嗯，然后因为这个被社会压迫，认为他这个烂这件事情，就会驱使他做出其他类似像这样的事情。嗯，你觉得这本质是寂寞吗？
我记得我采访完两个案例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大家真的好寂寞、哦嗯、就是你在听他们讲，就是为什么有人被骗了一次还会再被骗第二次，嗯，然后再来第三次。嗯，那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真的交不到朋友。嗯，他真的很需要交友，真的很需要跟人产生连接。
连接，
对，可是他得不到啊。嗯，所以他在日常的生活中，大家不理解他，不理解他为什么会想要从大学休学，然后再去追求一个他更想要的科系。
OK,
不理解他为什么对人讲话有点咄咄逼人，嗯，或是不理解他为什么好像对女生没有兴趣，但事实上是因为他曾经受伤过。
是，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重重的不理解，让他就是跟这些人都离得很远很远，可是因为有网路、嗯、然后让他可以认识跟他比较近的人、嗯、比较相像的人，然后让他可以练习、嗯、所以他即使碰过第一次伤害，他还是要再试一次，然后还是要再试一次。
这个心态其实本身没有不对，
完全没有，
其实是对的，就是在哪里失败从哪里站起来，但只是又不小心再被骗第二次嘛。
这个地方太坏了、嗯、就是这个网路上面犯罪集团发现这个方法太好到手了。嗯，对，就是因为他整个犯罪的进程，其实如果不看就是那种就是花很多时间建立关系的话、嗯嗯、其实很多都在6个小时以内，他就会从开始到整个结束、嗯、可能他花的时间并没有很长。嗯，对，所以其实对于犯罪集团来说，这个 CP 值很高。
对
对，然后他们发现哎，就算我这个人下手不了，我其实有100个人在这个里面，我只要中几个就可以了。
哦，对对对对对 对, 对他们来讲就是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环境已经，就像这跟14年前的环境已经不一样了。
对，
那现在的这个环境就是它真的风险太高，太多这些坏人在这里面。
对，因为我过往也有一个经验，就是 IG 的妹子加你好友，说很想认识你。嗯，对，那我过往 的想法就会觉得这么好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嗯，但所以而且你点进去，你就会发现这那些账号是很虚假的。
对，
可是我也可以理解，就是像我觉得在我分手的那一段期间，嗯，真的好像会我有个心情，虽然我没有太过于陷入，可是真的会觉得如果这时候有人对我献殷勤，我可能真的会很容易就真的陷入这样子。
对，
哪怕对方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这样子。
对，
那所以我觉得就你这次访谈完跟报道完，你会有什么东西想要跟大家讲吗？嗯，因为当然 警察局也是一天到晚跟大家说啊，这个什么这个防止诈骗裸聊你要怎么样等等之类的，可是那是很官方式的一种说法。
对，
你自己从这个访谈完之后你会想说什么？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其实男性真的也有可能是受害者，然后当然女性还是最大宗的，而且女性被剥削的情况是非常严重，
是
对，但是我觉得男性也是不能忽视，尤其是不同性倾向的男性也都是，然后我觉得当他们在寻求协助的时候，其实现在去看，我觉得每一个团体可能很多团体都还是以女性为主，比如说名字里面就有女性，
哎，对对对对，
所以所以可能让这些男性很却步，他会不知道，我可以找这个团体协助吗？因为他们是针对妇女的，
对，我去找他们会不会很逊啊，
或是很奇怪，
很奇怪，就是有可能会这样想，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很多的服务设计上面我们都要有新的方法，对，政府单位也是，比如说你在宣导的时候就不要永远都只把女性放在这种宣导片的主角，
是是是，
对，其实男性或是其他性倾向的人都有可能，那你要让他出现大家才会知道说，哦，我在那里，
okay,
我有可能在那里，
了解，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针对政府那一边的，然后我觉得针对人的话，我会觉得就像回到刚刚那个寂寞的话题啊，我想要聊一下，就里面有一个叫小杨的这个男生，就是他是一个基督徒嘛，然后他不敢跟女友就是讨论性，但他们虽然感情也不错，但从来没有聊过性相关的话题，所以我觉得他也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寂寞的人，就是当他在这些交友网站上面的时候，他觉得他可以呈现某个程度真实的自己，对，就是他很臭意男的那一面，他不敢这样对女生讲话的那一面，他很赤裸呈现出来了，那我觉得不能展现自己这件事情也是一件很寂寞的事，就是那就是你啊，可是你不敢去呈现，
你讲的太好了，就是这个寂寞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我跟人有接触就不寂寞，他有没有真的连结，
对，
那个才是寂不寂寞的关键，哪怕你有朋友，哪怕你有女朋友，哪怕你有男朋友，你可能都还是寂寞的，
对，就是我觉得这种不被理解然后你必须隐藏自己这样子的心情，其实是很寂寞的，所以我但是后来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花了很长的时间跟女友一起进行了伴侣諮商，他们终于开始讨论了跟性有关的话题，比如说女友觉得怎样的肢体接触可能就是性行为的一部分，但他可能认为不是，那他有如何期待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他自己本身其实很期待嘛，或是他希望他们未来可以有很和谐的就是这样的交往的比如说目标啊什么的，那他们就开始去讨论开始去聊，所以我觉得其实当自己有这样的自觉的时候，我觉得像小杨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为自己找到了新的方法，就你找到了不要这么寂寞的方法，就是你让你的你去想办法，
跟伴侣智商
对，或是想办法让你身边的人真正的了解你，然后你会发现其实他们会接受
了解，但是这可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讲起来听起来其实很容易，但是让我身旁的人了解真正自己，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当代社会我觉得 很需要大家努力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都没有做得很好这样子，
那你要多加油，
我知道
还是不能乱讲加油
要多努力多尝试，对，如果这是我自己的目标的话，
我觉得其实就是要相信说即使像发生了这样的事，你的朋友还是会支持你，就是当你真的有一些你是会互相关心的朋友的时候，他们不会，他们就算笑你也是会帮你，
不能乱笑啦
对，但是因为像钟子通的经验就是他被他大爆笑了一轮以后，但他发现他们还是很
OK
很认真的在帮他，那他会觉得其实他们那样笑让他觉得这件事没有那么严重啊，对
对，真的
这也是一种方法，
这也是一种方法，
对
对，
那其实重点就是你怎么样去衡量你们两个彼此的关系，
关系，对，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陪伴者的话，那我知道洛伊是一个你不能乱笑的人的时候，
对，
我们就不要笑。
我可能是不能乱笑的。
对，你需要一个温暖的那个。
我可能过一段时间才能笑。
对
对对，一开始不行。假设真的发生了，
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很 safe 的环境，让洛伊讲这件事。
对对对，哎，果然是懂我的怡婷。
对，但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对
对，所以我觉得重点还是回到原本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啦。就是做了这么多犯罪的性犯罪的议题之后，其实会觉得。其实还是要回到你最根本那个需求，如果你真的意识到你自己有这样的需要，然后意识到自己真的很需要跟别人做连接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多走一小步，因为像里面那一个就是被骗了三次的那个小空啊，他就跟我说他现在很努力的在跟他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多保持一点联络，但这很不容易，他其实觉得很辛苦，
他应该是个 I 人，
对， 他觉得哦很难，可是他现在只要有机会他就会说要不要一起去吃饭，嗯，我们进行更多更多实质上的连接。
我觉得你刚才讲最后一个多走一小步呢，那很重要，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大家说啊有什么需求你就讲出来啊，这个有点廉价。
对，
多走一小步我觉得意味着就是可能自己要想办法努力一点点，嗯，但你刚才讲努力也不就是多尝试一点点，嗯，然后想办法把你真的想要做的事情去做，想要说的事情去说，或许可以解决一些这样子的问题。
对，我觉得 reach in 跟 reach out 都很重要，嗯，就你要主动去找别人，嗯，但你有时候也是要成为那一个就是自己多做一点的这个角色。
对对对对，就是都要这样子。
对，别人来之外你也要主动处理。
是是是，希望大家也都可以不管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都可以多走一小步这样子。
对，
好，我们今天感谢怡婷然后来跟我们分享关于当男人成为猎物以及他怎么样成为一个记者一个整个过程。嗯嗯，那因为反正怡婷接下来应该还会有很多的重要的报道，
继续努力中，
一定会继续努力的，所以未来有新的报道的话，他可能会再来跟大家聊聊这些报道里面讲一些什么事情，那也希望大家就是在未来日子都可以多走一小步这样子。
好，很正向的一个结尾，
没错。好，那我们感谢怡婷，
谢谢大家。
好，我是洛伊，那我们下次见，拜拜。